少年出豪言。大雁北归，冬去春回，年复一年，皆是如此。同渊离去已是三年，期间赵空给赵云、赵霞请来教书先生，让两童读书习文。初始赵云顽劣，常逃课与邻家好友夏侯兰在外游玩，每日不是上山捉蜻蜓，便是下河摸鱼。赵空知道了，怒不可言。小赵云受了一顿皮鞭之苦后，方才静下心，老老实实地同赵霞一起跟着老师学习四书五经，却不觉渐渐地对学习充满信心，步入正轨。半年后，居然也写得出一手好字。随着认识的字越来越多，赵云终于能够看懂同渊临走时所赠枪谱上的文字，这些文字就有如有魔力般让他如痴如醉。从此每日清晨，邻居们总会看到小家伙拿着一根木头棒子在院坝里疯疯癫癫地乱舞。不久，连隔壁家的小孩夏侯兰也被他感染了，每早也跟着他一起拿着木棍子依葫芦画瓢乱打一通。后来的日子里，无论艳阳高照还是大雨漉漉，无论雷电火闪还是白雪纷飞，小赵云瘦小的身体总会准时在院子里出现。他知道自己并不是天才，所谓天赋都是靠自身努力换来的。夏侯兰时常会来跟他学习，后来大概觉得无趣，来的次数渐渐少了。春天是最令人心旷神怡的季节，蔚蓝的天空中零碎地漂浮着几朵白云，阳光懒懒地洒向大地，不冷不热。赵家后院里，小赵云手持木棍，用力刺向稻草人。他拼着全力，每次中时，稻草人都会前后摇晃。
子龙，你还在练武呀？你是不是忘了昨天和轩轩约好，今天要一起去逛街买糖葫芦吃？
夏侯兰人还未到，声音却早从院子外传入。
啊，刚才练扎枪入神了，居然忘了约定，还请稍等片刻。
赵云收了枪势，将木棍靠在墙角，拿葫芦瓢舀水洗去脸上汗渍，便进里屋换上妹妹赵霞，与夏侯兰一同出门。
你们怎么这么慢？
门外一个红衣女童见三人出门，便用略带责备的语气问。这个女童长得皮肤白皙，大眼小嘴儿，非常可爱。她便是夏侯兰口中的轩轩。别看她身穿布衣，家世背景可不一般。她姓王，名月轩，字子月。据说她爷爷是朝里的大官，为人正直不阿，不屑与宦官内妻为伍，被奸人诬告参了一本，灵帝贬了他的官职，现在举家告老还乡，不问国家之事。
对不起，我练扎枪一时痛快，忘了时间。
赵云右手挠着脑袋，一副尴尬表情。夏侯兰则是准备在旁边看好戏。
子龙哥哥就是这样，一练武艺就什么都忘了，我都以为今天吃不成糖葫芦了。
赵霞嘟着嘴，加入声讨哥哥的行列。
算了，我们赶紧去吧，晚了就要散集了。
王月轩最不喜赵云那副不温不火的表情，也懒得继续责备。一行四人来到街市，本来由于黄巾起义战乱不断，像这样传统的赶集大都取消了，所幸这里是河北士族袁家的管辖地，倒也算是平安。四个小孩吃着甜蜜的冰糖葫芦，各自有各自的乐趣，唯有赵云一直盯着卖艺耍枪的汉子。由于童老留给他的仅是枪术的基本功，而枪术的套路正是他梦寐以求的，所以虽然江湖卖艺的枪术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套路，他却暗自记在心里。已是中午，四个小孩各自满足地朝家方向走去，突然一阵马蹄声从后方传来，只见一队骑兵呼啸而来，当中一员白马小将银盔铁枪，甚是威武，身后一面张字大旗，众骑兵紧跟其后鱼贯而过。赵云看得有些呆了，旁边有人说道：
这小将军真是威武，当作人间英杰。
大丈夫亦当如此。赵云突然说道。这样的豪言出自他幼稚的语气，让王月轩、夏侯兰、赵霞怔怔地看着他。夏侯兰也被感染了，心中也充满了向往。此时赵云回想起童老离去时所说之话，太行山他必定要去。命运就是这样，朦胧中自有归宿，当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人生就会有新的开始。